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ily。
今天我们想探讨一个非常有趣而有发人深省的话题：出生决定命运吗？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地点、家庭背景、父母的教育和经济背景，是否会深深影响我们的一生吗？又或者通过一个人的努力，我们可以突破这些先天的限制，创造属于自己的命运吗？那是我们的今天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一个人出生在不同的国家、城市或农村，会对他们的未来有很大的影响吗？
其实我认为在当今这样的社会的情况下，其实不同国家其实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吧。因为首先你哪怕说是像在什么英国呀，或者是意大利是吧，或者说更远的一些国家，你在那里出生，但是你依旧是可以选择移民到别的国家去。其实这个我觉得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影响，但除非是一些就可能会科技方面比较落后的一些国家，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像城市跟农村，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因为首先像城市就有分像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这种，那这些城市这些发达的这个程度又不一样，那可能有些地方它这个外来教育啊，什么国际教育或者是一些就是其他一些东西会比较好的话呢，那可能你这个人的像是可能教育程度，然后还有另外一些就是像是娱乐一方面的这个东西，你可能就是跟像农村里面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因为农村的话，现在哪怕说是现在的话呢，中国其实也有很多像是在大山里的孩子们，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网络啊之类的，还依旧就是在贫困山区里面。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区别会特别特别的大。但当然其实现在也有不乏很多的那种例子啊，就是从农村他们努力学习，然后一路就是到了城市，他们上大学工作之类的，像这种案子其实也是有的。所以说我只能说就是它会影响到一部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的一个努力啊，他能达到一定地步的话，其实还是能够改变他自己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会说他这个影响的话，可能大概就是30%-40%的样子吧。
对，我觉得影响是肯定会有的，因为你出生在什么地方，就是也不是完全决定你就是未来是有什么机会，但是它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吧。就是举个例子，就是一开始上学就是在美国，我也相信中国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住在什么地方，可能会就是把你划到就是什么区，然后去什么学校。所以就是你在华盛顿州要是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小区里，那你可能就是会上就是从小学和初中就开始上比较好的学校。那你要是住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或者你住在就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那你上学一开始就是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学校吧。就是然后工作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就是在华盛顿州是有很多像就是像微软和 Google 这些大公司，所以在这很多就是在这长大的学生，他们就是会比较喜欢去在这些地方工作。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在西岸或者 在就是不同的州里，就是工作机会也是会很不同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可能就是你出生的国家吧，因为现在我就是很多国家是生活条件是比就是十年前比就是好了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比较没有那么安全的国家吧。然后不是每个国家，就是像美国或者中国，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生活条件比较好。然后我就是这些国家，你可能出生是个女的，或者出生的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那你可能就是没有机会上学，或者没有机会有这些工作和就是像就是像美国或者中国有的这些机会。
那是我来说起吧。我就是像前面 Anna 说的那个挺像的，就是你出生的什么地方，住的什么地方，跟你上的什么学是有很大的关注。比方说我弟弟的朋友，他以前住在一个我忘了住在什么城市里，但是一个没那么好的城市，所以那个学区就没特别好。然后他爸妈决定他们想搬到好点那个城市，说可以去好点学区，可是他们不够钱，所以他们干了什么事情，他们存了很多钱，那个就租了个房子，租了个很小比较破旧的房子。而虽然那个房子比较破旧，就是地区比较好，就是可以上很好的学区。但是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Texas 那边，他们有什么情况，就是你上的高中，假如你是那里排名前6%，但是你就可以立马进一个这里的大学，比方说 UT Austin 那些学校。但是就是你上的学区会有很有关系，有那影响。比方说你在一个学区里面你是很多聪明的学生，你到前6%就是挺难的。但是你到另外学区就没那么卷，但是有可能到前6%进一样的很好的大学就容易很多。但是我就快速问一下，还有其他人想分享吗？好，那是到下个问题吧。你觉得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文化、价值观和人脉关系，对他们的人生走向有很大的作用吗？
这个其实根据现在来说的话，会影响到很深的。因为一个家庭的一个背景的话，就是这个会其实会影响到像一个人的世界观啊、性格啊这一方面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定下来之后，因为是基本没有办法更改的嘛，所以我会说就是它会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就好比说，如果一个人他出生在一个家暴的一个家庭的话呢，那像可能他爸经常酗酒啊之类，就像这种比较恶劣的一种行为，然后天天打他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心理疾病啊之类的。然后等他长大了之后，他出去社会外边，他依旧会有这种影响在上面。而且像是可能像其他一种情况啊，像是什么单亲家庭啊，又或者是其他就是那父母给他从小教育的这个价值观，那可能跟世俗的不太一样呢，那这就又是会是另一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其实我就觉得影响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的。但是像是其他人脉关系的话，我感觉又不会影响的那么的大。但当然如果说他这个人脉这一方面，就像是你能够就是真的是特别广的一个人脉，像是你可能能联系到一些什么公司的高管啊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应该说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吧。因为如果你的家庭里边能够联系到这些公司的高管，那证明其实你们家也挺有钱的，那这种情况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就是给你带来特别大的一个区别。但还是要说就是这个价值观这方面吧，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就是人从小就说一个就是三岁定八十嘛，所以这个性格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这个像家庭背景啊、价值观这些的，可以说就是完全取决于你父母啊还有你身边人的这么一个作为，会导致了你以后可能就是比如说 可能一个从小接受的良好价值观教育，然后像一些他的一个世界观啊，就是建立的比较完美，就是像是世俗的大部分人一样的话，那他可能对待一件事情就是会有一种平常心，然后会就是会以平常人会对待这种方法去解决。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被扭曲了的价值观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处理方式啊，又或者是一些另类的一个方式，那所以还是会影响比较大的。
我觉得就是首先家庭背景是有会有影响的，但是就是我的感受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其实它不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可能没有一个就是他们没有那么好的家庭背景，但是他们也就是可以努力，然后就是去找他们自己的路吧。因为我就是在华盛顿州是有很多移民的，然后这些大部分的都没有在美国的家人，也没有就是在美国那么好的就是比起一些那些在这有很长的历史的那些人，就是没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家，就是在美国的家庭背景吧。所以然后他们一样的就是可以就是可以因为努力或者因为他们其他的一些知识，就是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在这儿过很好的生活吧。但是我觉得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在华盛顿州就是没有那么多老，就是 old money， 或者有就是有很多很多钱，就是三代特别有钱，或者就是五代人就是很有钱的那些家族吧。但是在就是在纽约或者在一些其他的州会有很多这样的家庭，然后在那些地方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吧。但是在这因为有很多移民和很多就是没有这样子的的 generational 的钱的人，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然后呢家庭文化就是像刚才 Logan 说的，我觉得你的父母和你就是长大的成长，你在什么环境下成长是挺重要的。然后和你的人脉关系这个是挺重要的，因为就是找工作或者找一些这些学习机会或者就是跟别人交流都是要有人脉关系的。对，
我觉得文化还是会有挺大的影响的。但是我就举个例子，我爸爸和我妈妈，他们两个的文化长大的那种文化还是很不同的。比方说我妈妈是在大城市长大的，说他们对音乐呀画画呀就很有把握，他就很多时候他就特别想去音乐会呀，然后想学钢琴呀，想学跳舞。我爸爸呢就是对这些东西都不理解，他就说这画画有什么好玩的呀，也这个他就不怎么懂。我妈说他刚见了我爸爸的时候，我爸爸更加是那样子，他画画什么都很讨厌。但是慢慢我爸爸就开始喜欢这些文化，就更有文化的像钢琴啊那些。但是说我就觉得文化还是有挺大的影响的。但是呢其他的那几点呢也是看情况吧。那是比方说我爸爸家里面就是比较传统吧，就是他们就比较重视男的，没那么喜欢女的。我妈妈呢因为她是大城市来的，说还是那个好一点。她说我记得我妈妈说她刚跟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爸爸是怎么叫她结婚的，她就那天就什么是什么样子，他们说他们两个就坐在沙发上，然后我爸爸突然间对着她说你要不要跟我结婚，就那样子说，叫他跟他一起结婚，都没有戒指。然后呢他都不想有个 wedding， 我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很生气，跟他吵了一个大架。我爸爸都叫他是个 gold digger， 所以我妈妈差点都比跟那几个人他气都气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还是挺重要的，这家里的不一样的情况。然后呢，我记得我妈妈也说，我爸爸的这个父母，就是我爷爷奶奶，也很不喜欢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就会整天跟他们吵架，说哦，你这个家里这件事情做的不对，这件事情做的不对。我还刚才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刚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大概17年前，我爷爷奶奶还住在中国，他们现在搬到美国了，但是那个时候还住在中国。然后我生出来以后，他们立马跟我妈妈说 ，OK， 我要把你这个女儿带回到中国，不允许你养的，一定要那个我带一个人带来中国去，我自己养，你爸爸那个爸爸不能碰，妈妈不能碰，就是我们爷爷奶奶一个人去养。然后呢，我妈妈就很生气，以为我爸爸会来说，哎，你不能把我新生的女儿带一个人带来中国去。然后爸爸就没说什么，就说哦，因为我爸爸的爸爸妈妈，他就很重视他爸爸妈妈，就说 OK。我爸妈想这样子做，我就让他们这样做。你要你女儿留在你们，是你要自己来吵。就后来我妈妈吵了很久，才让我爷爷奶奶说可以把女儿留在美国。所以这个文化还是挺大的影响的。但是看起来我们差不多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大家回到下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那是我们到今天下个问题吧。父母的教育水平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呢？你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或见闻吗？
其实这个我不敢说所有人吧，就单单对于我来说，其实像学历这方面，就是一般来说，首先他因为你父母的学历可能会影响到就是他们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就是有可能你父母的这个学历比较高，那么你这个像工作这方面那可能就是比较像是进到公司的高层去工作呀，然后这个每年的薪资都特别的高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其实会就是有一点影响到你像你家庭里面的这个经济情况啊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会就是会有一点影响到吧，就是你的这个像是其他一种情况。但是你要是单说学历对这个人的影响的话，可能会就是影响到你这个人的一个像是说话方式啊，又或者是你的这个文化水平之类的，但是应该不会影响特别的大，因为哪怕说是可能你父母其中一方的这个学历比较低，但他们仍旧能跟你就是能够聊天，而且你学习这方面其实是属于是你自己的一个能力，而且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这个意愿，他们所说的一些东西那你可能不想听，那哪怕说他再高的学历那你照样是吧，你还是学习不到什么，顶多就是你在这个时间久了之后你耳濡目染，你会可能会学到一星半点，但是依旧就是对你这个影响不会特别的大。所以这方面其实要单说对一个人的这个学习方面的话呢，那这个我觉得就不会特别的大，因为学习这方面你真就是看你自己爱不爱学，如果你自己好学的话呢，那你自己会就是找那些书看啊是吧，那这样的话你的本身这个学识经历啊你就会特别的丰富，但如果你不想学那没办法嘛。这因为知识都是到你脑子里的，不是他们的脑子给你的知识传输到你这里来，不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感觉学历这方面其实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影响，但是你要说就是他是对于一个人的这个成长的方面的话，首先因为我刚刚也说第一点就是他这个经济方面他会就是 会侧面的影响到那个经济这方面。然后其次的话，这个学历可能就是会让你在成长过程中就是你学到一星半点他们这个说话方式是吧，那可能别人就对你的这个第一印象好，这个印象分，因为第一印象分其实蛮重要的嘛，那可能在你面试的时候会加一点这个面试的成功率之类的，那可能就是会更好的遇到你自己的机遇然后有着更好的这个机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之类的。但是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微小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影响吧。
嗯，我觉得现在就是现在我觉得学历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你的父母对学习是多么重视，或者他们就是你小时候他们给你教的一些和你自己的价值观吧，就是你是多么重视学习，然后你是不是想要去学习。然后就是我是知道很多故事，就是在美国就是最近因为有就是更多的机会去就是可以给一些没有那么多机会的人，他们可以去上大学，或者有一些就是去工作或者上大学的机会。然后就是有很多故事就是讲就是什么家庭第一代去上大学的这些故事，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历史方面有一些就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前几代都是没有机会去上大学，也就是不能上上学，所以他们的父母和就是父母和家人都是没有那么多学历的。但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和就是他们父母的的鼓励，就可以去努力然后去上大学。然后现在也是有很多也不是很多，但是是有奖学金和很多机会，就是给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家庭，但是学生或和那个孩子是特别就是特别聪明，或者特别是想要去学的，就是有这些奖学金和可以给他们机会。然后大部分的人他们的父母有没有那么多的学历，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可能就是影响到你家庭里，就是你可能一个小影响就是你作业必须要自己去复习自己去做。但是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大特别难的问题，因为在网上已经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去自己学，然后现在的老师也是特别的鼓励孩子去找他们就是找他们补课或者去学习。所以我认为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想要去学，然后你自己是多么重视这个。
我觉得还是有点影响的，但是唯一最重要的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你有了好的学习话，那是你爸妈就有更有可能有好的工作，更有可能有好的工作，那是就更有可能有很多钱，那钱是当然会有影响的。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情况，你爸妈不管是那个去了大学没学到了高中有没有毕业，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毕业以后都是一模一样的钱，但是就钱就那个不讲钱的事情。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觉得有好的那个好的学习那个文化还是会有帮助一些。但是就说最基本例子，这个是我爸妈最近，我前天还是什么，我跟我妈正好在聊这件事情。就是假如你爸妈去了大学的话，你很多时候报大学会容易一点，因为你爸妈可以跟你说，哦，我以前报大学的时候是这个情况。虽然我那当然他们报答说是大概30多年前了，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就是跟你说，哦，是大概这个情况，你可以干这些事情，还是会有帮助。特别是我妈妈是医生嘛，所以假如我真的想，我不是要报医，但假如我要报医，她也可以帮助我这些方向。那时候到今天下一个问题，家庭的经济条件对在多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人的起点和他们未来的可能性。
这个其实，首先像我在本期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像是经济这方面啊，会影响到你这个受教育水平，因为可能说你会去到一个教育比较好的一个学校，那可能你经济低一点的，那可能就是像是普通一些公立学校啊之类的，那有些的人就像私立嘛这些的，而且像是可能报的课外班呢，那补习班那些的像是什么钢琴课啊，然后可能像那种少年宫之类的，就是各种的补习班，那可能经济条件好的人呢会给他们的孩子报更多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课啊，那可能就是说他这样的话，那他这个其他一些像是娱乐啊或者说音乐这方面，他就是会多才多艺一点，那可能会对他未来像是选专业啊或者是选工作，那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个想法，然后也会让别人就看到更多的一个闪光点吧。但当然这种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特别累的，因为我也问过我很多同学，就是他们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也特别的累。然后但是他这种未来的话呢，经济条件其实也会有吧，因为这个世界上人也比较多嘛，那这个难免会出现一些人他可能不喜欢学习是吧，那如果你一个人他的父母经济条件好的话，那他哪怕说他不用学习，他照样能够得到一个不愁吃不愁喝的这么一个未来是吧，他哪怕是不工作每天就躺在家里边，他照样有着钱去花，那这种的话其实也可以说算是他们的起点比较高吧。但当然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那种因为就是有些人比较穷，那他们只能上得起公立学校，那么其他一些课外的一些东西呢，那你没办法报的话，那本来就是少了嘛，而且像是国内这么现在一个内卷的情况呢，那你这个起点呢就已经是比那些经济条件好的人是拉后一大段的了，所以这个呢会决定了你这么一个起步，然后也可能会影响到你这个未来，因为我也说过了嘛，这个只是起点高，但是你的这个中间呢，你中间这个路途始终是你自己所决定的，如果你自己半途而废了，那么谁都救不了你，这个只能是你自己的这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么做，那么你的未来就不会有预想的那么的好，但是如果你付出了像加以百倍的努力的话呢，然后再加上你这个人遇到了一些机遇那你可能就是会比你原来的未来会好一点。
对，我也是觉得经济条件是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我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因为在就是最近在美国高中就是有一个，而大学就是有一个他们在讨论的问题吧，就是要不要取消一个在考大学要报上的一个考试的成绩，因为就是有一个讨论，就是说因为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他们就是有他们可以给他们的孩子提现更多的学习机会，补习班这些，然后这就是让他们的孩子考这个考试有更高分，就是有些人说这个是不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刚才就是举个例子吧，所以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然后就是正常人吧，经济条件也 不会就是差那么多啊，这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是靠学习你才可以就是找到好工作或者进个好大学这样子。但是是有一些情况，就是这些家庭他们经济条件就是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个时候起点真的是他们的孩子的起点就是比正常人的高很多，但是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可能就是一辈子就是吃喝玩乐都随便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很难坚持到三代都是这么富，或者这个孩子的孩子也就是也有这样就是很好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最终也就是学习和你可以就是你努力和找到你就是你的自己的机会吧。然后就是说我身边的人和在我的学校大部分的人都是经济条件也就是差不多，没有那么大的差别。这个时候我觉得经济条件是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但是当然我就是在华盛顿州也就是在美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州吧，然后我们住的城市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比较富的一个地方。我这个夏天就是上个夏天就是我去了纽约，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那儿遇见了一些学生，然后他们就是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家里的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就是很多时候没有时间去学习然后就是每天早上和下午他们都要去陪他们的家人去工作，也就是没有那么多机会参加夏令营或者参加学校的活动或者复习准备考试这些，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有的。然后要是你的经济条件就是确实没有那么好，你的起点就会比别人低一点，但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吧，所以是会比别人难一点，但是就是我觉得起点也就是你的起点不会决定到你的未来。
对，那是你说的也挺好的，但是我也再说一点点。但是呢，是的，你假如你家里比较穷化，但是你很多时候都没时间，比方说去夏令营呀，还是报一些很贵的复习班呀，加上你有时候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宝。比方说假如你家里很穷，你有可能就14岁15岁就开始每天打工，或者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要待在家里看着小弟弟小妹妹。然后就说最基本的一个例子吧，那是就说 Bill Gates 的孩子们，但是他们肯定长大当然应该会去好的大学，他们也肯定很努力的。但是假如他虽然他们真的不努力，没去大学，然后高中都不毕业，他也不会穷得不得了，因为他爸爸妈妈肯定会有些钱帮助他们的。所以我觉得经济情况是有可能最大的最重要的对你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是到后面的问题。你相信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出身背景带来的限制吗？请分享一些故事。
这个其实我也说过有很多这种案例嘛。那像是他可能努力考上了什么好大学，像国内那种清华北大呀，什么211985那种。那他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带领他们全家走上一个脱贫，就是可能这个家庭这个经济条件是吧，能够来迎来一次非一般的志愿可能说就是因为他一个人的这个努力能够导致他全家这个都能得到一个好的生活。那这个其实真的有很多这种案例的不过我了解的其实也不是很多，但是我可以说这个努力确实是能够 很大程度改变你的这个一生。因为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自己都不够努力的话，那你自己自暴自弃，那你又谈何来的成功呢？这个人生不就是不断的在努力嘛，你努力到了一定地步，那你这个就会收获到你自己的这个收获啊，不能说成功吧，因为这个努力就能收获到成功，那也太那个就是有点玄幻了，因为人生也总是有失败的嘛。那好，然后之前其实像是各种什么天才啊之类的，他们有些人也是没有太好的一个经济状况啊，也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家庭条件，那他们依旧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啊成功啊成为了一个天才啊之类的，那这种也是能够证明这个努力还是对于你人生这个影响有用的。因为这个我也说嘛，首先努力你不能说没有，反正你至少得要在这条道路上面一直往前走，不能停下来，甚至说是倒退，是吧？这个可以说努力也是你成功的一个必备条件之一但它也占比也没有那么的大，因为人生也像是古人说的那样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可能你刚起步一点，那可能明天就有一个什么意外啊，是吧，把你比如说一个车祸或者是什么把你撞到半身残废，那你这个一生可以说是成为一个植物人之类的，那这个没办法嘛，是吧所以这种情况只能说就是你要想成功你必须得先努力，但是努力并不能就是直接让你收获到这个成功。
对，我也不是能说就是你要是努力的话那你100%就会成功，但是你努力的话那这个就是100%比你要是没有努力的话会更好，也会有更多的收获。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有更多的机会，就是你要是没有那么好的家庭背景，或者你的经济条件也不是那么好，但是你是有那个这个能力，那很多就是这些机会你都可以去你就可以就是去拿吧。然后努力是一个非常就是努力的话你肯定就是会有一定的收获。当然就是你努力也不仅就是只能努力就会成功，还有一些你在你的掌握之外的一些条件吧，就是一部分也可能就是对是其他的，但是我觉得很努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你呀。
对，我也同意，你是努力不是确定你可以成功，但是肯定是比你不努力好。但是我就举个例子吧，我爸爸是很穷的农村里来的，他都以前讲故事，他们以前睡觉的时候都是跟猪呀狗呀在一个房间里一起睡的，都穷到那个程度。然后呢我爸爸现在呢移民到美国来了，然后找的刚开始也比较穷，然后后来找到微软的工作，然后开了自己的公司，现在也挺好的，这都是他努力和学习后来的过程。但是看起来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广告后马上回来。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个常见的英语对话。 Long time no see, how have you been?
I've been good, just busy with work. You know how it is,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Oh, tell me about it. I've been swamped too. But 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right?
Exactly. Speaking of which, I finally finished that big project I've been working on. It was a lot of blood, sweat, and tears, but it's done.
That's awesome. Congrats. I'm sure you knocked it out of the park.
Thanks. What about you? Any big plans for the weekend?
Not really. I thought I'd just play it by ear.Maybe catch up on some sleep and binge watch a new series.
That sounds like a plan. Sometimes it's the best to go with the flow.
For sure. By the way, did you hear about Mark? He's moving to New York for a new job.
Really? Wow, that's news to me. But I guess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Good for him.
Yeah,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hough I think he's a bit nervous about the big move. You know, change can be a tough pill to swallow.
Absolutely. But he'll land on his feet. He always does.
True. Anyway, we should catch up more often. Life's too short to not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Definitely. Let's grab coffee next week. Same time, same place.
Sounds like a plan. See you then.
See you. Take care.
那是我们现在来听两个人翻译一下。
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样？
我挺好的，只是工作有些忙，你懂的，一直熬夜。
哦，跟我说说吧，我也忙得不可开交，但是生活就是这样，不是吗？
对啊，说到这儿，我终于完成了我一直在做的大项目，真是费了不少心血，但总算完成了。
那太棒了，恭喜你，我相信你一定干得很出色。
谢谢，你呢？这个周末有什么大计划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打算随心随遇，随心所欲，可能补补觉，追一部新剧。
听起来不错，有时候随遇而安而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了。对了，你听说 Mark 了吗？他又搬到纽约去工作了。
真的吗？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祝他好运。
是啊，这是个好机会。不过我觉得他对搬家有点紧张，你知道改变总是很难接受。
完全同意，但他会站得稳脚跟的，他总是能应对自己。
没错，我们应该多联系，生命太短暂，不能不和朋友们多聚聚。
确实，下周一起喝咖啡吧，老时间，老地方。
听起来不错，到时候见。
再见，保重。
Long time no see, 这个解释是好久不见是一句在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对方常用的一句话，它表达了对再见到对方的惊喜和高兴。这段话常用于朋友、家人或熟人之间。当你碰到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时，用这句话开场会显得特别自然，它既简单又直接，是一种很好表达的方式。比如 When I saw my old friend, I excitedly said, Long time no see, how have you been?用中文翻译时，看到老同学我激动地说，好久不见，你过得怎么样？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这个解释就是燃烧午夜油意思就是指熬夜工作或学习，通常用来形容为了完成某个任务而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这个短语源于在夜晚点油灯工作的情景，寓意为了达成目标而不辞辛苦，常用于描述学生在考试的前的复习，或者员工在项目截止目日期前的加班。使用这个成语能够凸显出努力和贡献的精神，在表达自己或他人 为了某个重要目标而努力工作时，这个成语特别合适。比如 To meet the project deadline, Aiden has been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every night this week. 用中文翻译成为了赶上项目截止日期， Aiden 这个星期每晚都在熬都在燃烧午夜油。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这个解释成你得做该做的事，是一种表示在特定情况下必须做某些事情的说法，即使这些事情可能不太情愿。它体现了一种务实和责任感，表明在面对责任或必要任务时，不管多么困难或多么困难都要完成，常用于描述在工作中需要完成的艰难任务或在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挑战。使用这个短语能表现出一种坚韧和决心。当你想表达在面对艰难选择时必须采取的行动时，这句话非常适合。比如 Anna didn't want to stay late at the office, but the report was due tomorrow, and you gotta do what you gotta do. 用中文翻译成安娜不想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但报告明天就要交了，你得做该做的事。
Blood, sweat and tears， 血汗雨和泪水，用来形容为达成某个目标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艰辛。这个短语强调了成功背后的不懈努力和坚持，通常用于描述一个人为了实现梦想或完成重要任务所经历的辛苦和奋斗。它能够很好地表达出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当你想要强调某件事完成的有多么容易的时候，这个短语就非常的适合。比如 Starting the business was a process filled with blood, sweat and tears, but seeing its success makes it all worth it. 翻译就是创业的过程中充满了血汗与泪水，但看到公司逐渐走上正轨，我感到非常欣慰。
Knocked it out the park， 解释是把它打出公园，是一个来自棒球的成语，意思是完成某件事非常出色。这个段语常用于赞美某人的表现，尤其是在工作或项目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时，它能够很好的表达出对某人出色表现的高度认可和赞赏。当你想夸奖某人的工作成果或表现这个项目完成的非常好时，这段语非常适合。比如 In the presentation, Andy really knocked it out the park, impressing everyone with his insights. 用中文翻译是在这次演讲比赛中安迪真是把他打出了公园，获得了全场最高分。
Play it by ear， 这句话是随性而为，指的是不做详细计划，根据情况随时应变。这个短语一般表示一种灵活或随机应变的态度，通常用于面对未知或不确定情况时，它能够很好地表达出在不确定性面对保持开放和灵活的心态。使用这个短语能够展示出一种不拘泥于计划的随性和适应性。当你面对一个无法预料的情况或者不想提前做详细计划的时候，可以用这句话。比如We haven't decided on an itinerary yet. Let's just play it by ear when we got there. 我们还没有决定具体的行程，到了那里再随性而行吧。
Go with the flow， 这个解释是随波逐流，意思是顺其自然，不刻意去改变或控制事情的发展。这个短语常用于描述一种放松、接受变化的态度，尤其是在面对不可预测的情况时，它能够很好地表达出一种从容 和接纳的生活态度。使用这个短语可以展示出一种对待生活的郁达和坦然。当你想表达对生活中的变化和挑战持开放态度看，这个短话非常适合。比如 On the trip we'll likely encounter many unexpected situations, but let's just go with the flow and not worry too much. 用中文翻译，旅行中会遇到很多意外，我们就随波逐流，不要太过担心。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意思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早起的人或提前行动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和机会。这个短语强调了及时和积极行动的重要性，通常用于鼓励人们抓住机会。它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提前准备和行动的优势。使用这个短语可以鼓励他人积极面对机会和挑战。当你想要鼓励某人早点开始某件事情或者抓住机会时，可以用这句话。比如 Jane starts studying at 6 a.m. every day because he believes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翻译就是小张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学习，他相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A tough pill to swallow, 难以吞咽的药丸，比喻难以接受的事或事情。这个段语用来描述某件事很难接受或面对，通常带有通常是一定的痛苦或不情愿。它能够很好的表达出对在面对困难或不愉快的现实，使用来这段语可以展示出来对某些挑战或失望的有理解。当你想表达某个令人不快的事情，难以接受的时，这段语非常合适。比如 ，finding out that he didn't pass the exam was a tough pill to swallow for 小王。翻译是得知自己没有通过考试，对小王来说真是一颗难以吞咽的药丸。
Land on one's feet， 站稳脚跟指的是在经历困难或挑战后，能够重新站起来并取得成功。这个短语强调了一个人在面对逆境时的韧性和能力，它能够很好地表达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说明尽管遇到挫折，仍能恢复并继续前行。使用这个短语可以赞扬某人在逆境中的表现。当你想要表达某人在面对困难后仍能成功时，可以用这句话。比如 ，despite being laid off。Brian quickly find a new job and managed to land on his feet. 翻译就是尽管被解雇了，布莱恩很快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并且成功的站稳了脚跟。
好，那是我们回到以前的话题。我想问问大家，你认为现代社会中跨越社会阶层的可能性有多大？什么因素在其中起关键作用？
这个我也就是不太知道，也我觉得说的也不太多吧，但是可能性吧，我觉得是要看个人和看情况吧。但是就是确定的是，现在我觉得是比以前有就是可能性是更大的。因为以前就是在美国吧，有一些就是历史就是不允许一些人去学习，或者就是没有给就是像亚裔或者其他的少数民族这些人给他们机会去学习或者工作。我觉得现在就是进步了很多，所以机会也是有的。然后呢现在也是有很多例子就是身边的例子吧，我很多认识的人和 同学或者在网上看的故事都是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自己是原来他们的生活条件不是太好，然后因为就是努力或者幸运或者其他的什么因素吧，就可以就是可以结成就是在社会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然后我自己的父母他们也就是移民到美国的，然后美国也就是没有那么没有亲戚，然后没有那么多认识的人，所以一开始也就是在一个小地方把就是一开始工作，然后他们的英文也不是那么好，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住的地方也都是大部分都是白人或者就是亚裔，就是非常非常少。
对，那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当然也不会很容易。但是就比方说大学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很多时候假如你虽然比较穷，但是你成绩呀课外活动比较好，你可以进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毕业以后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就可以慢慢慢慢赚更多钱。但是我们快速讲一下下一个问题，你觉得出生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其实我感觉它是会有影响的，因为这个其实就跟你的这个家庭背景啊，然后你的这个父母对你塑造这个价值观之类的，其实它是一样的，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的这个性格跟价值观这方面，其实就已经会对你未来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了。这个其实具体我也不再多赘述了，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你这个价值观下面就是你可能认为某些事情这个该这么做是对的那么做是错的像这种其实就是会造成你这个偏差嘛，跟正常人来说。
那是看起来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欢迎大家下周六同个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